第九集。当然，这很值得一读。销售人员的首次报价就是我所说的期望价，也就是他想要对方当场就接受的。如果对方真的同意了，他很可能会脚不沾地火速赶回他的销售办公室，然后不等停下脚步就尖叫着：你无法想象我刚才遇到了什么事儿！我去了 XYZ 公司，他们的新总部需要采购一批计算机设备，我去投标，我介绍完我们的报价提案，他们问我你的底线价格是多少，我感觉很好，于是我说我们从来不降低标准，除了数量折扣，所以底线是22.5万美元。然后屏住呼吸。公司总裁说：这个价好像有点高，但既然是你们能做到的最低价，那就这么办，准备送货吧。我真不敢相信，我们现在就下班去外面庆祝吧。在销售上总是存在一个离场价，即销售人员绝不可能答应的价格。另一方并不知道离场价是多少，所以他们必须设法探出，搜寻更多信息。买家必须采用一些谈判招数，试探出销售人员的离场价。当你装作不情愿的买家时，销售人员一般不会直接从期望价下调至离场价。情况是这样的，当你装作不情愿的买家时，销售人员通常的典型做法是让出他的谈判空间的一半。如果那个计算机销售人员知道底线是17.5万美元，比标价低5万美元，他会这样回应你：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这个销售季度要结束了，我们正在进行销售赛，如果你今天就下订单，我会以20万美元的最低价给你。他之所以会放弃一半价格谈判空间，就因为你运用了不情愿的买家法。当人们这样对付你的时候，他们只不过在玩一个游戏。优势谈判者对此不会感到不安，他们只是力求在谈判游戏中玩得比对方更好。当别人用这招对付你时，你的正确反应是按如下顺序运用多个招法。我不认为这个价格还有多少调整空间，但如果你能告诉我怎样做才能得到你的生意，让对方先报价，我会向公司上层汇报，更高权威。我稍后会谈到的中场谈判招数，我会试试看能帮你们多大忙。好人坏人谈判招数。要点备忘：一，总是装作不情愿的买家；二，留心别人在针对你使用不情愿的买家法；三，玩这个招数的最大益处是在谈判开始之前就能十分有效地挤压对方在价格上的回旋余地；四，由于你运用了这招，另一方的典型反应就是把价格的谈判范围减半；五，当它被用在你身上时，想办法让另一个人先承诺，诉诸更高权威，并用好人坏人法达成交易。